好，这一个狮子的灾都过去了，法老的心还是很僵硬，很刚硬的，不同意他们去。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用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飞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割算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都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第八章三个神迹，第一个是水里的污秽，第二个是地上的污秽，尘土变成狮子是从地上来的，第三个是空中的污秽，苍蝇来了，飞进来了。你挡得住第一个灾祸，青蛙的灾祸，你挡不住第二个，因为你每一个家里都有尘土啊，都变成狮子了，都进到你的身上来了，来咬你来了，连法老的皇宫里头也有啊，所以第二个灾祸你挡不住，也就是挡住了第二个灾祸，第三个就挡不住，因为空气里头它从 空中就来了。苍蝇也是代表误会的意思。好了，那么而且神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奇妙，把埃及人住的地方和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割算地把它分别出来了。那个苍蝇呢，好像每个苍蝇身上都长了，都有 computer， 他知道只往埃及人家里跑，不往以色列家里去，你看稀不稀奇，这就是神做的。所以以色列人那里就没有苍蝇，成群的苍蝇把它分别出来了，这是分别啊！感谢神，神的做法你就看见，还有一个不但给生命，还有分别出来，这是神的做法，一定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一定要说，这是我的百姓，我要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个是法老的百姓，也把它分别出来，这个新邪术的就没有办法做了，没有办法做。好，二十五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在这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就是你说的话不能变，不用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用百姓去。第二十五节，法老遇见了这个苍蝇的灾，看没有办法了，他就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在这地的意思就是在埃及吧，你们何必要走呢？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来祭祀神吧。这个就是撒旦用的一个办法。撒旦用了什么办法？撒旦就说， 你们就在世界里头，你又爱世界又去侍奉神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一定要和世界分别出来。法老的意思，你不要分别出来，你就在这个地方祭祀神吧。意思你在埃及，你还活在埃及，你不要把你分别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意思说你们不要走。摩西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要到旷野去。这是法老在第二十八节，他又讲了，他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既然你们不愿意在埃及，那么你也可以离开埃及，但是不要走得很远。你看到没有，不要走得很远，那么你总得还给我们埃及有点联系吧。既然我们基督徒侍奉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说法老是代表撒旦，撒旦总是说你们既是神，不要给我把关系断了，你要既是神，你也要和我发生一些联系，不要走得太远了啊。那么这是撒旦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心还跟世界有联系，跟撒旦有联系，你根本无法来侍奉神，你不可能去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分别出来，和埃及断掉，一定要走得远远的，不可能不走远。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我们是不属于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就一定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有世界上的东西我们都要和它走得远远的，和它分别开。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或者从第十四节读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节读起。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与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跟埃及的关系，当初他们不属于埃及，我们今天不属世界。虽然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要我们脱离那个恶者，脱离撒旦的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从撒旦中间要分别出来，要和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但是法老的意思，最好不要走得很远，你还要和我联系联系。摩西说要走三天，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完完全全要和你埃及断绝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出世界，就是我们和世界要断绝关系，要完全断绝关系。三天的路程就是不属于世界，我们和世界要断。好，因此我们就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看，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法老是希望我们不要走得太远，但是神是希望我们和世界完全要分别出来，而因此摩西就没有答应法老这样说的话。 然后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的第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现在这个法老啊，他要求他们为他祈祷了，他看见神的手是有能力的，邪术信邪术的人不行了，法老也不行了，你看他这次又答应他们要离开了。32节，这一次法老又应着心腹用百姓去。好了，我们看见第7章里头有一个灾，第8章里头有3个灾，一共有4个灾。这4个灾，法老经过了这4个灾，最后他的心还是很硬，他说我答应你们去，最后又不答应他们去。你知道埃及，在埃及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啊，那是要给他们做很多的事情。以色列人就那么多，多少，上次我们说过有60多万了啊。如果按照出埃及记这里最后给我们计算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20岁以外，就是成年人青壮力量的，一共有603550人，就这么大一个数字，他怎么能让你走呢？你是苦工嘛，对不对？好了，所以他们不要他走。但是我们今天从属灵的观念来看，就是撒旦就要把我们留在他的权势下犯罪，我们说的苦工就是罪，享受最终的乐趣，活在罪的里头，这是撒旦想做的，不希望我们去侍奉神。好，因为不希望我们去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和撒旦分开，分别出来，要和世界分别出来，否则你说我在侍奉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要真正侍奉神的人，要把世界很多东西都要丢下来，很多东西都要丢下来。可能有些 VCD 也要丢下来，对不对？有些麻将也要丢下来，有抽烟的人要把烟也要丢下来，对不对？啊，这些都要丢下来。你不能说我这只手我跟法老还联系起来，不要走得太远，这边我还去祭祀神，不可能的。那要侍奉神，很多东西都要丢下来。好，我想我们就是第8章我们读完了，现在我们要读第9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圣俗身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雨。耶和华要分辨以色列的圣俗和埃及的圣俗，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圣俗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圣俗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圣俗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第9章里头也有3个灾，第一个灾就是瘟雨，这个瘟雨是在圣俗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要看啊，神所做的事情，神的灾祸是从外面开始，河里的青蛙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就做到身上来了，瘟雨就来了，那他的圣俗就要死了，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而且神做这个瘟雨的事情，是把埃及地和以色列人的圣俗把它分开的， 就是这个不能够传染的，到以色列人那里就不传染了。埃及的牲畜，埃及的牲畜都要传染啊！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做的。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啊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是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十五章医治你的二十六节。所以你看见了，基督徒有很多病不要得啊，埃及人得的病我们可以不得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哈，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侍奉神，所以神就不会把埃及人得的病加在我们的身上。埃及是代表世界，世界上的人能够得的病，基督徒可以不得，这是神应许我们，你看到没有？啊，他们得的病，今天基督徒可以不得。那么这一个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如果我们是一个听神话的人，这里有一个条件的，要什么？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有没有留意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圣灵说你不要去打麻将了，你说我听了圣灵的话。圣灵说你不要发脾气了，圣灵说你不要贪心了，你要知足了，有没有听圣灵的话？圣灵说今天这一句话你不能讲，今天那一件事情你不能做，做了你里头就不平安了，你有没有听神的话？听圣灵的话。如果我们是留意听耶和华，你知道这个字叫做留意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很粗心大意的，不大留意。在家里，丈夫很留意听妻子的话，妻子也留意听丈夫的话，但是就是不留意听神的话。人的话我们很留意，神的话不留意，好了。所以为什么病来了？那就是不留意了。有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她说那天呢、啊，气候变了，冷了，要下雨了，她就要出去，因为那天有一个 party， 所以啊，就把自己打扮的穿得很好。冷了，气候变了，她还不穿衣服，你看嘛，就要打扮自己。下雨也不带伞，雨具也不带，好了，这个 party 都开完了，回来了，发烧了，感冒了。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我要这样穿衣服出去，妈妈也不同意，里面也不平安，但是我为了那些 party 我要这样做啊。好吧，你做了就好了。神就管教来了，最后发烧了，病了，打针了，吃药了，在床上好多天了，悔改了，主啊我错了。好了，这个就是不留意听神的话。哎，所以我还是那一句老话，就是说每天早晨当你在床上，你一醒来眼睛一睁开，你思想第一个想的是什么？第一件想想神啊，对神说话，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就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今天又是一天新的开始，让我今天能够听你的话，留意听你的话，让我现在不是马上考虑去把孩子喊起来去洗脸刷牙，我现在要对你说话，先说几句话。主，今天你保守我，救我脱离撒旦的手，让我知道我不属于世界，不平安的事情，你不喜欢的事情让我不去做，你不喜欢说的话，我说的话让我不去说，你不喜欢我交的朋友让我不去交，你不喜欢我去的应酬我就不去。主啊， 今天一开始我在床上眼睛睁开，我就先说这几句话，然后我再起好好起来读圣经祷告。第一件事情，眼睛睁开想读，这是你留意啊，要听耶和华神的话。底下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我们的行为啊，正的事就是义的事，公义的事情啊。还要留心听我的诫命和律例，诫命律例就是圣经，要留心了、啊、读圣经要留心了、啊、那就在圣经上面了。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你看清楚得很啊，神的话好清楚。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为什么摩西他活了120岁啊，这是摩西。那么有要看约瑟活了110岁，这是我们度过了，这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在里头。就是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留心很多事情上留心留意啊，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你们如果去看那一本书，就是你们有的人买的那个与神同行那本书，你会看见余振华这个弟兄，他里头许多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他是留意，留意到他的思想上时时刻刻余神在哪里同行。好，我们再回过头读出埃及记第九章，现在我们读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人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圣树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人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圣树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第九章第一个灾是在圣树的身上有瘟疫，很多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圣树一个都没有死，埃及的都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到人的身上来了，到法老的身上来了。所以神的工作，神的灾祸是从外面人生以外慢慢慢慢最后要到人的身上去。神的打击一样一样的，神的管教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样，这是神的做法。开始神说话你听不听，不听神的管教就来了。也许这个管教是外面的，是外面的，还没有来到你的身上。但是这个管教啊，如果你再不听，就慢慢来了，可能到你身上来了，你就得病了。人的身体一得病了，皮肉一受痛苦了，他就会去悔改了。为什么？因为灾祸到了自己的身上了。所以你看，这一个灾祸就是把炉灰，就是在炉子里面烧过的这个灰，把它向空中扬起来，就变成了尘土了。尘土就是咒诅的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尘土就是受咒诅的。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就是尘土受咒诅。那么这个咒诅一到人的身上，就变成了尘泡起泡的疮了。那么我们看法老身上也有起泡的疮了，行邪术的人身上也有起泡的疮了，埃及人身上都有起泡的疮了。所以行法术术的人就站不住了，他们都在行法术，他连自己都不能医治，都长这个疮了。好，这个是在埃及遍地的人身上都有这个疮，但是法老的心还是很刚硬的，也不听他们。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第九章的第二个。第一个是在圣树身上，第二个是在人的身上。 现在我们读第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及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覆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用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把这田间不收回来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并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好，这是第九章的第三个灾，就是冰雹的灾。这个冰雹的灾，神是给他定了时间，定了时间，而且神是先告诉他，比方在第九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的事。神要降灾祸于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神都要先告诉你，神要先告诉他。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叫做约拿记，神要先知约拿去啊通知神要毁灭的那一个城，那一个大城，神是告诉他们时间，神就预先告诉他们还有多少天，神就要让这个大城灭亡了。神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听，你们就悔改；如果你们不听，这个灾就一定要降到你们的身上。或者我们读一点约拿记，好不好？就是在俄巴底亚书的后面，约拿记第三章约拿记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屈服了。尼尼微是当时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帝国，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首城。这个城啊，在当时要走三天的路程，那是相当大，三天才能把这个城啊，才走过这个城。所以要他去宣告说，再隔四十天，神在要做事以前，一定要先告诉人，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梅拉，神就要先告诉亚伯拉罕，对不对？神要给他先讲，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梅拉，就要先去把罗德找到，然后告诉罗德，你们赶快要逃， 你们有什么亲戚没有，赶快就把他找出来。谁要降火，谁要先告诉人呢？谁要毁灭这个地方，谁要先告诉挪亚，你去预备方舟。神都是预先要告诉我。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有圣灵。神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要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神一定会先告诉我们。这是神做事的原则，绝对不会说什么说话，除非你不留心听。你要留心听就好了。啊，我在这里就说一个最近啊我儿子身上一个见证。那么大概两个星期以前，我这他有一个车，我去看他的车，我进去拿东西，结果我就发现他把他的皮包啊就丢在车上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皮包里头还有钱，我说你怎么能够把皮包放到车上，你里面还有钱。他还给我吵，他给我吵起来，哎，你为什么看我的皮包里头的钱？这个皮包里头放了什么东西啊？放了那个 insurance card， 对不对？还有这个医疗卡，还有他的 driver license 也在里头，这三个都在里头。他不接受教训，可能他就我说了以后，他拿来摆在拿出来的有几天，前天晚上。他就又放在里头了，结果神就管教他了。昨天早上啊，我大概是六点多钟起来，已经亮了。我一看，我说他车的周围怎么有很多纸啊？我出去一看，玻璃被打了，钱包拿走了，后悔了。他说我钱包里头啊还有几十块加币啊，还有几百块港币啊，因为他马上要回大陆，还有人民币啊。他说我是准备拿回去买东西要用的，全部拿走了。里头的这几个证件也没有了，而且他有一个买，我给他买了一双他踢足球的球鞋，一百多块钱的加币也偷走了，还买了一个眼镜，黑眼镜呢，因为怕挡光的，那个是七百多加港币的，也偷走了。哎呀，他一看到这个偷走了，后悔了。那你后悔怎么办呢？这是神的管教，神管教你的时候要先告诉你啊。我已经跟你讲了，我说我先告诉你，不能把这个摆在身上。哎呀，他说我昨天就忘记了，我本来回到家里来，我就想了，哎，这个东西还在身上去拿吗？他说我又睡在床上了，就算了，明天再讲。那知道，明天就出事了。好，那个也感谢神啊，昨天正好我看，我说这个要去写申请了，要领这三个卡了。这个就有我在窗户面前，大概八点钟，就一个人在靠我的窗户，我就看见拿了一个东西，一个纸包的，我就出去。他说这个东西是就在我家门口的，他给我这一条街，我不认识他，他给我送来了，我一看就是他的，这是个卡在里头。他说又丢到我门口，但是那个 driver license 上面有你的地址，你儿子的地址，所以我就给你拿来了，我就很感谢他。好，这三个都拿来了，但是昨天就陪他一天去背玻璃啊，姚丽娟带着我们去背玻璃到 SBC 去。这个就是管教，他是基督徒，你不听话是一定要先说话。现在做孩子的一个不听父母的话，这就很错了。然后父母说的话你再不听，你要反感，你要自己去做，最后神管教。所以我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管教管不好，求你来管，神管比我们管得好得多，神有办法。那么神的手来了，你只有福了。我们的手去他不一定服，你打孩子骂孩子他不一定服你，但是神那就服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拿走了以后，他就知道完了，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昨天跟我讲你再给点钱给我，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就说我也没有，我昨天没有给他，所以昨天他就很老实在家里待一天啊。所以我就说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说，神一定会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留不留意。也许神这个话不一定是神直接的圣灵直接对我讲，可能对一个弟兄姊妹讲，可能对我家里的人讲。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家里的人或者你工作上的人，他们的话你要留意听，有的时候圣灵就会借着他们来说话。 啊，神的话，神有很多的办法，神可以用巴兰的驴子来说话，对不对？可以啊，这些你看神在这里用灾祸来管教法老，实际上神就是借着摩西和亚伦来对法老说话，而且预先告诉你明天这个时候，你听不听？你听那就有悔改，明天这个时候灾祸就不来了，你不听好吧，灾祸就来了，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再读第九章第十八节，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你看没有，冰雹也跟你说了，明天就在这个时候冰雹要来了。那么现在摩西就警告他们了，你法老，你赶快喊你的埃及人把他的牛群羊群明天在这个时候人都到房子里去躲起来，不躲起来冰雹就把你们打死。所以我们就看见没有躲起来的人在外面就打死了，如样都打死了。所以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圣树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身上都有冰雹。耶和华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是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过山里没有冰雹。这个冰雹不但打人打牲畜，这个冰雹连蔬菜都打坏了，树木都打坏了，也就是说植物也一样的打坏啊，一样的打坏了。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到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们叫你知道全地都是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那是麻和大麦被暴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成长。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暴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暴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那么这个冰雹以后，法老就去求摩西亚伦了，他承认他犯了罪了，这是第一次的。二十七节，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为什么他犯了罪？因为他答应你们去好几次说啊，你求耶和华我就让你们去吧，但是他不守他的诺言，他犯了罪，他和他的百姓是邪恶的，他认识耶和华是公义的，这是他开始认识了一点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今天讲了，神就是耶和华要让埃及王、埃及和埃及人，让他的法老都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雷一停下来了，雷声没有了，不打雷了，没有冰雹了，不下雨了，他硬着心了。那么我们看见第三十一节，大麦和麻都打坏了，麻是为了穿衣服用的，大麦是为了吃的，吃穿的都损坏了啊，都打坏了，树也打坏了，但是法老仍然硬着心。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见有几个灾祸了，我们要记了。第一个是第七章有一个灾祸，有两个神迹，有一个是灾祸，那是水变血， 第八章有三个灾祸，第一个是青蛙的灾，你要记得水里来的灾；第二个是地上的灾，就是狮子；第三个是空中的灾，就是青蛙，这是四个灾了。九章又有三个灾，哎，九章的这三个灾，哎，第一个灾那就是瘟疫了，是对圣书来说的；第二个人身上起泡的疮是在人身上的；第三个是冰雹。所以现在一共有七个灾了，对埃及已经有七个灾了。好，我想我们读了以后啊，一定要有一个印象，这个叫留意神的话，要留意哦，我们大概就要记得。所以以后啊，你听别人讲出埃及记，或者你跟别人讲，你就知道第几章有几个灾，第几章几个灾，第几个灾。好，下一次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读第十章，好不好？第一节，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耶和华他们的神把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人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用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在状元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飞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生。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了，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人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好，我们上一次一共读到第九章，那么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开始就是对埃及的灾祸开始了啊，第七章开始。那么第七章的灾啊，七章有两个神迹，但是有一个不是灾，是杖变蛇；有一个是灾，就是水变成血。上次我们说过，这就是神的审判，血是代表死亡的意思。那么第八章紧接着就有三个灾害，三个灾。那么一个是青蛙的灾，我们是讲水里的污秽；第二个是地上的污秽，就是狮子的灾；第三个，第八章的第三个灾就是苍蝇的灾，就是空中的污秽，都来了。 那么加上第七章的一个灾，就是到第八章就有四个灾了，到第九章又有三个灾。第一个灾是对圣书来讲是瘟雨啊，埃及的圣书几乎都死完了。第二个就是对人来讲起泡的疮啊，就是人身上长疮了。第三个就是病报啊，病报的灾。那么病报的灾就把凡是在室外的牛羊也好人也好都打死了，就是做植物被打死了。这个植物就要包括真死发恼的心刚硬，那个死他的心刚硬不是原文，不是死的意思，就是任凭你去啊，任凭你愿意刚硬你去吧，神没有给你恩典，你的心不会软化下来啊。那么今天我们读第十章，十章里面又有两个灾，一个灾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蝗虫的灾。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圣经里讲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个使他的心刚硬不是原文，不是死的意思，就是任凭你去啊，任凭你愿意刚硬你去吧，神没有给你恩典，你的心不会软化下来啊。那么今天我们读第十章，十章里面又有两个灾，一个灾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蝗虫的灾。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蝗虫主要是吃，把很多植物都吃掉了，就是冰雹打坏的这些植物，大麦在埃及的蝗虫来就把它吃尽了，所以吃到一个地步，所有的菜蔬和树上所剩的果子，在埃及所剩的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这个是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那么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青色的意思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是代表生命的意思。圣经里面的颜色都是有意思的，都有属灵的意义。比方蓝颜色就是代表天的意思啊，属天的意思。比方白颜色就是代表圣洁的意思，白颜色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嘛，不是我们度过吗？那是圣洁的意思。红颜色是代表血的意思，救赎的意思，救赎的意思。以后我们都会读到，在会幕里面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一定的颜色，这些颜色都代表属灵意思。所以青的这个意思或者绿颜色的这个意思就是代表生命，代表生命。那么在埃及因为蝗虫一吃，所有的食物的生命都没有了，就是在埃及都带来死亡，不再有任何一点的生命了。所以蝗虫的灾是很厉害的。那么圣经里头也跟我们看见关于蝗虫这一种的灾，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 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青草和各样青物，比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刺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去远避他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蝗虫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那意思就是说，这是被撒旦利用的，撒旦可以用蝗虫。那么这种蝗虫，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比一切树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蝗虫就是要伤害一切树木。不过这里启示录的第九章的这些蝗虫是特殊的蝗虫，它只伤害人，可是其他的蝗虫那就是应该伤害植物啊，伤害植物。圣经里给我们说到的蝗虫，那么就是要把植物这些东西把它吃掉啊，吃掉。好，那么圣经里另外还告诉我们，就是有的蝗虫，那么就是作为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要把我们属灵的炎日给吃掉了。啊，属灵的炎日会给我们吃掉。啊，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读旧约的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就是在何西阿书的后面，但以理书过了就是何西阿，何西阿过了就是约珥。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第二节，老年人呐、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第四节，茧虫生下的蝗虫来吃，蝗虫生下的男子来吃，男子生下的马扎来吃。酒醉的人呐、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薄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好，这里给我们看见蝗虫的这个灾乃是把所有的植物或者这些东西都把它吃掉，而且它的幼虫叫茧虫，男子马扎，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来吃植物的，把植物都吃掉了。因此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蝗虫这一个在旧约的里面可以作为外邦人，神用外邦人来教训或者说管教以色列人，这些外邦人就包括亚述，这些外邦人 也包括埃及人，也包括以东人，也包括巴比伦人啊。所以这一对又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所以这一种就是说到，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指着神把以色列人交给外邦人，他们有狮子的牙齿。那么刚刚我们读到启示录，那是末后啊，第九章末后有一个灾，那么有蝗虫是从无底坑里上来，这种无底坑就是专门来伤人，要人受痛苦五个月。关于这一部分的预言，我们在基督的再临里面讲了，如果你们要听可以听那个录音带，我们这里有录音带专门借的啊，就是基督的再临里头把这些灾都讲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蝗虫，我们就把约珥书和启示录里面的蝗虫我们做一个对照，意思就是蝗虫就把你吃掉的意思啊，蝗虫的灾就是把所有生命的东西给你吃掉啊，这是蝗虫的灾。那么因为这个灾非常的厉害，所以法老就来求摩西了，就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就是这一次饶恕我一次吧，意思就是我不再敢了啊。实际上神已经告诉摩西，这个法老的心虽然经过蝗虫的灾，他仍然是很硬的啊，仍然很硬，所以摩西也知道。那么摩西求神以后，西风就来了，西风就把所有的蝗虫都刮到红海里去了。原来是东风来，东风来是把蝗虫刮到埃及，就是十三节，东风是把蝗虫刮来了，然后神就用西风又把蝗虫刮走了，拯救，把埃及的蝗虫除掉了。但是法老二十节仍然不让以色列人去，这是第八次的灾了。八次的灾就是埃及的亲生命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都完了。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这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二十四节，法老就照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和你们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圣属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去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好，这个灾就是黑暗的灾，一共有三天，在这三天里面埃及地一点光都没有，所以在这三天里面人都不能够出门了，你没有光你怎么出门。但是以色列地就没有这种情况啊，都有亮光，就光亮的，它这里没有光亮。我们知道光是从神那里来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所以意思就是说黑暗来了，神对埃及的审判，三天黑暗的审判就临到那里，临到埃及地。黑暗是一个审判，血的审判，水变血是代表死亡，黑暗的审判就是整个在埃及没有亮光，神不光照他了，本来神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 像这个审判来了，光没有了，埃及遍地都是黑暗，一共有三天。这个时候法老看见埃及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那工作不能做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都待在家里啊。那么法老就来求摩西了，那么他就答应，法老答应摩西，怎么讲呢？你们去二十四节，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人们没有妇人的，就是孩子可以同去，因为有好几处他都是提到要把他们的妇人留下来，把牛羊留下来。所以啊，上一次我们讲以色列人走的时候要问他们要金银首饰，对不对？你看他原来他们就是牛羊都不准他带走，妇人也不要他们带走。而且我们，你看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啊，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这是上次我们讲了，他允许你到旷野去，但是又不能走得太远。但是以后也变了，他连旷野也不要他们走了啊，不许他们去了。那么今天第十章啊，这里就讲摩西告诉他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要把羊群牛群都要带去。什么？巴勒就问什么人要去，什么都要去。那么摩西告诉他，所有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羊群牛群我们都要带走，凡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我们都要去，都要带走。第十节呢，他就说，我用你们和你们孩子去的时候，你看他把妇人，他们又提到妇人了。好，那么摩西是说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离开那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读到第十章啊，它是最后二十七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在地方上来讲，本来是说你们就在埃及地侍奉神嘛，不要走远了。后来又说你们可以到旷野去，也不要走得太远了。摩西是说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不要他们走得很远。什么人去，他就说哪些人你可以去，哪些人就不要你们去，牛羊也不能带走啊，这是他说的。那么最后他是完全都不许走啊，不许他们离开。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埃及是代表世界，法老是代表撒旦，撒旦是不希望人去侍奉神，就是要他们留在埃及，留在世界里，在世界里侍奉撒旦，在那里侍奉法老。好，这是神不要的，神要拯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撒旦的权势，要我们去侍奉神，不要我们侍奉撒旦，在埃及地侍奉撒旦。好，那么现在经过黑暗的灾以后，他又不要他们离开了，不但不许他们离开，连摩西他告诉他，你不许再见我的面，见我面的那天你要死。好，我想这是第九个灾了，对吧？前面有七个灾，再加上十章里还九个灾，所以整个灾是十个灾，因为十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所以到第十一章就是最后一个灾了，第四个灾，十次的击打，法老最后没有办法，才让以色列人走。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 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圣属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并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圣属，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人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用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十一章是紧接着十章的，在原文不分章节的，所以应该是接着第二十九节，十章的二十九节。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在你的面见你的面了。因为在二十八节法老就说，你要小心，你不能再见我的面，见我的面我就要杀你了，你就必死。所以二十九节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见你的面了。马上摩西就把下面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就告诉了法老，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要到半夜要出巡埃及，要把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及一切投身的圣属都必死。现在我们说的长子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长子这一个字的意思，它是三个字来代表它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字就是第一次从肚子里头出来的，就这三个字的意思。第一次从肚子里出来，不管从人的肚子里、牛的肚子里、羊的肚子里，这个就叫投生。我们这里把投生换作长子，实际上有的投生不一定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但不管你是男女啊。所以当然长子在整个这个信在圣经里头啊，它有几种代表它的意思。有的就是用第一次 first 这个字就是代表长子，但是以后呢，我们看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他们要献上自己的长子，以后我们要读就直接就是讲到儿子的问题了，不是讲女儿啊，不是讲女儿。但是现在对于埃及来讲，我相信这是讲的男的女的都要包括在里面，因为你只要第一次从肚子里出来的，就这三个意思，第一次从腹里面出来，它是 first break out from what 腹部出来的啊，这个就叫做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要把长头身的啊，它是头身的，所以他就用头身这个字。为什么要杀头身的？实际上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头身的就是属于亚当的，就是头身。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亚当就是头身的啊，所以就是头身。所以这里属灵的意思代表所有投身的就是属于亚当的。好，我们可以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四十六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于土；第二个人属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所以第一个头生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出来的， 那就代表属土的，属于亚当的第一个。那么属灵的，那是末后的亚当啊，那个是属灵的。所以头生的意思就是属于亚当的，是属于亚当，所以亚当的就应该死啊，亚当就应该死，所以亚当的应该死在神的判决里头，所以就必须经过拯救，经过救赎啊，经过救赎。好，今天我们再读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圣属，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狗是代表外邦人啊，因为狗是不洁净的，里外都不洁净的，它是代表外邦人。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没有一个可以在以色列人面前有骄傲，没有了。摇舌就是想说话嘛。所以第八节就说，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你看，是不是你现在不是我来求你法老让我们走，到那一天是你们要来求我了，所以狗都不敢摇舌了啊，这是神的所谓啊，感谢神。所以你看摩西啊，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九次的灾好像摩西都在求他，你容我们去，到第十次不要求他了，是你们来求我了啊，因为撒旦没有办法了，世界那他也没有办法了，神要拯救神的百姓，神就会拯救到底。好，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神迹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兰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神迹，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用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好，那么第十一章就是说还有最后一个灾要到他的身上，那么十二章就是具体讲这个灾了。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四日，个人要按所附加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务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都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酵饼和苦菜充之，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灶，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所谓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摩西就听见神的吩咐，就是以本月为正月，就是他们要出埃及的这一个月为正月。那么这个正月和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 大概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事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事业。因为我们可以看在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三十一节，第九章三十一节，那时麻和大麦被暴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花，只是小麦和粗麦还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成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事业，大麻、大麦和麻都已经开始长起来了，所以不是一个很冷的天气。四月一二三四，四月啊，那是春天了，那是四月了。我去过耶路撒冷，去过巴勒斯坦，它的冬天是相当冷，又干又冷，那个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情况。所以有人讲圣诞节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十二月二十五号那是很冷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可能在旷野有牧羊人牧放羊群，不可能的，那是非常冷的，羊都要赶到棚里去的，不可能在旷野。所以那个十二月十五号呢，二十五号那个圣诞节，实际上我们读历史都知道，那是哎，那个是罗马人的一个太阳神的节，那个太阳神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五号。所以罗马那个皇帝，他就把这一天，因为他以后信了基督教了，是吧？信了基督教了，所以他就把他说总要给这个基督教耶稣找一个生日吧，因为圣经里没有，所以就把罗马太阳神的日子给了他。那么这里给我们看，从那一年的正月，就是应该相当我们现在的四月，就是春季了啊，有的大麦啊这些都已经长起来了，所以冰雹才把它打坏。那么这个月呢，以后我们要知道也叫亚比月，十三章的第四节啊，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三章的第四节，亚比月。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就出埃及的日子，叫亚比月。亚比月这个是希伯来文，亚比的意思就是麦穗的意思，就是麦子有麦穗嘛，就叫亚比，就是麦子已经吐穗了，亚比月。以后到以色列人亡国以后，亡国以后，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个月又按照波斯文外邦的名字，又叫做尼山月，又叫做尼山月啊。如果我们要读，我们可以读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请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尼三月，这个叫尼三月。我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这个叫尼三月，也就是一月正月，叫尼三月，就是他们亡国以后，在波斯王的统治之下，这个叫做尼三月。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那叫做亚比月，亚比月就是麦穗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读出埃及的记的十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现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一切都从新的开始。以色列人能够借着羊羔得救，就是被拯救，就是预表我们得救，我们得救。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拯救出来，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就是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撒旦的手下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月份年月开始了，就是属灵的原因开始了，得救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新的起伏了，所以那个就叫做正月了啊，从那里开始。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啊，请你记得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会众啊，不是只是说百姓啊，不是只是说百姓，这里要提到会众的问题了。那么这个会众就是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指作现在我们所说的教会，现在我们说的教会。那么这个会众在当时，在旧约把它翻译，中文把它翻译成会众，会众。实际上在英文的翻译应该把它翻译成 assembly， 叫聚集。 assembly 是一个聚集也可以，一个会议也可以，或者说它是一个会众也可以。所以它是指着人来讲的，不是指着房子来讲，不是指着房子来讲。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是把它翻译成教会。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或者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翻译成教会，这个字是希腊文，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字是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这一个字，我们现在我们把官方赫赫本翻译成教会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会众的意思。现在我们用这两个字，教会这两个字，因为翻译的不准确，所以常常是我们造成我们的误解。我们认为教会就是那个房子啊，比方我们讲从星期天你到哪里去，我到教会去。我怎么到教会去了？教会只是指着一批人嘛。所以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它是两个希腊文合成的，一个出来，一个是呼召。呼召出来的人，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教会。所以是指着人来讲，assembly 这个字是指着人的聚集来讲，是指着一批人来讲，不是指那个房子来讲，更不是指着一个组织来讲，一个 organization 或者一个 system 来讲，完全不是，就是基督徒的聚集在形容。但是这一个字教会这一个字，希腊文教会这个字在整个新约里头又有不同的翻译，它不完全把它翻译成教会。那么我们再读，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有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培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里是说到巴拉巴和保罗，在二十三节，他们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这里用了教会。但是你看这个教会这个字到第二十七节就变成了会众了，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这个会众就是教会，同一个希腊字，这里把它翻成教会，那里把它翻成会众。为什么他要这样翻？我想他就想了，这个教会怎么能够聚集啊？啊，教会不能聚集嘛，人才能聚集嘛，所以他就改叫会众，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二十三节，二人又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那里他又把它翻成一个教会。实际上，教会这个字，如果按照旧约来讲，应该就是会众，最好就是会众，那是指的人嘛。神拯救出来一批人，当然关于这个教会这个题目，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年以前，一年多以前，我们专门查了这一次，啊，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人来讲，教会就是指着神拯救出来一批人。假如我们今天讲在温哥华的教会，如果姑且用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翻译的不准确，我们中国的翻译这两个字不准确，但是因为圣经用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们还在用它。但是你的概念，脑子里的概念一定要想到，说教会就是指着基督徒。如果说温哥华的教会，那就是温哥华的会众，所有神在温哥华被拯救的基督徒都是在这里头，都是在这里头。今天我们实际上分成这个会那个会都是不对的，那是人去把它分的。应该神要讲在温哥华的教会就是包括所有温哥华的基督徒，不应该分，都是神的儿女吗？你都有生命吗？啊，你有生命，我也有生命，大家都有生命，我们是同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分了啊，我们应该都在一起。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有，假如温哥华这里有两万个或者五万个基督徒，那你说这五万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在一起聚会啊？至于在一起聚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要说他是神的会众，那就是应该包括这五万人都在里头。至于聚会的方法是另外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就有好多万的基督徒，犹太人信主的好多万啊，这是雅各对保罗说的兄台，你看犹太人都信主的有好多万，在耶路撒冷有好多万，他们没有分门，分的这里一个会那里会没有，他们都在家里聚会，也有的是在殿的廊子里面聚会，在殿中且在家里聚会。你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天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么加上这个妇女这些一起，可能就是一万多了，他们也能聚会，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情况我们要知道，所谓的会众就是应该神的儿女是从神都出来的。所以有一本圣经，就是大卫他翻译的这个圣经，他从来不用 church 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他都用了 assembly， 都用 assembly， 这是会众。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看见神的儿女，不管你是什么会。所以那一天我去这个丁国啊，我们在谈了，就是中国福音教会，我去，他就问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什么都不分，你不管你是什么会，那个不管，那是人的问题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看成我是属于什么会，这就有问题了，你只能说我是属于基督。所以在哥林前书，哥林多前书那里讲，我不是属保罗，我也不属基法，我也不是什么，我们都属基督。因为你都是基督，我们中间就没有隔阂了。至于你到哪里聚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不好？哪里聚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一定要看见教会就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在里头啊！我想这就是最好了啊！这个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 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是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羊羔在圣经里头，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啊，我们喝的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所以羔羊是指着基督讲的，是指着基督讲的。所以一家按照父家，就是一家人了，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这个是一个预表。同时这也预表神的救恩是为着一家一家预备的。但是千万我们不要弄错了，不要误会了，神的救恩的确以最小的单位来讲就是一家，每一家给你预备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讲，当先主耶稣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要把这一个当成了神的应许了。